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气交易厅。我是生病了，但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拿起手机录广播的人气 Lisa， 这样的情操感动了我自己。不是啦，为什么生病了还要录广播？第一个，我想记录一下我现在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声音很好听啊。我被我自己的声音困扰蛮久的。就是我觉得我的声音，特别是在我开心的时候、激动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尖、很刺耳。就我对我自己的声音掌控程度是很差的一个人，以至于我的外语学习跟我的歌声都受到了影响。就是我没有办法抓到那个音准就对了，简单的来说。那我特别是我有点年纪之后，我不想要再用那种青少女的声音过生活了。可是我就是做很多练习都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自然的持续的发出一个比较有磁性的发音的方法，就还在摸索中怎么去掌握自己的声音。但是这次生病，我觉得就是这个声音我蛮喜欢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可能觉得很难听，欧雅嘈杂难为听，不一定，但是我还蛮喜欢，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来也录一集广播把它记录下来。这次的生病就是大智宝从幼稚园获得了病毒，然后传回家给每个人分享欢乐、分享爱、分享病毒。大智宝自己就是第一天比较严重，有呕吐、鼻水、结膜炎，然后第二天就几乎没事了，到第三天就连鼻水都不流了。但是他好了之后，那个病毒好像吃了唐僧血啊，就是病毒只要在小朋友的体内待过，然后都会变得更厉害、更茁壮，因为小朋友身体就是先嫩多汁吧，我猜。然后之后这个病毒就传给弟弟，然后弟弟在星期二的时候就吐，还吐两次，因为他其实就从他哥哥生病起，我就觉得小智宝也有点那种生病的感觉，就是灰灰啊，就是情绪不是很稳。然后但是星期二的时候是算是发病的这种感觉，吐了两次。可是在星期二之前他就已经就是几乎都只喝奶奶，所以星期二吐的时候也是吐奶奶，不是吐奶奶，是吐优格，这个就是像优格那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会有好一阵子都不想吃优格了，因为那个呕吐的那个情绪、那个气氛、那个味道跟优格就连接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在清理他呕吐的时候发现蛮油腻的，然后我们在想可能是他生病肠胃不适，所以对这种油脂的东西会就很不能消化。然后他喝的奶里面又不免含有一些脂肪嘛，就是乳的脂肪，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先不要让他喝奶奶，就尽量让他喝水，然后吃很清淡的，比如说白饭、白吐司，还有一点水果，因为他看到水果他就会吵着要吃，不给他吃也没有办法，还有玉米。确实这样子有点像轻断食嘛，轻断奶之后他身体状况就恢复得很快。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星期二的时候有一点发烧，然后星期三的时候就白天就没有发烧，但是晚上还是有时候会突然有点烧起来。然后如果有发烧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很容易做噩梦，所以他晚上的睡眠状况也不太好，但是白天的精神啊，包含食欲啊、玩的感觉啊、蹦蹦跳，午睡也睡得蛮好。然后发的烧也不是高烧，就低烧，所以我观察结果是应该没有问题，而且他正在就是往痊愈的道路全速冲刺。但是我本人就状况不妙了，因为我是可能我年纪有了，我身体对于疾病外来的病毒去启动那个免疫力好像显得不是很灵光，所以我一直维持着一种不严重但持续有症状的，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鼻子、鼻塞、鼻水、鼻涕倒流，鼻涕倒流感觉超恶心，然后鼻泪管阻塞、流眼泪、消化不良，然后昨天也有拉肚子，就这样，不知道还要多久。其实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大概一个月大概可能其中都有几天就是一个生病的状态， 但是就是撑过去啊，不是太严重病就靠着意志力跟身体的免疫力撑过去，到孩子长大一般是上小学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好一点了。完了，这一集可能会降低生育率的，但是但没关系的， 不要一直聚焦在这些比较生活中难熬的时刻，要想想也有很多很精彩的很开心的时刻，比如说照顾生病的小朋友当然是很累了，但是靠他恢复体力能够玩能够笑的时候，那种快乐也是难以形容。今天的开头跟小朋友也有关哈，今天有一个幸运吗？幸福的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说他是幸福的孩子呢？因为他有一个超级漂亮的妈妈，就是佐佐木希生第二胎了，恭喜他。然后没有正式，还没有正式的公开第二胎的性别，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消息了，他自己好像佐佐木希本人在他的 IG 上就有公开对他怀二胎了。然后今天宝宝诞生之后，佐佐木希有发出粉红色的小爱心， 我觉得这好像就已经说明了所有的事了，应该没有意外的话是个女娃儿，恭喜恭喜，是佐佐木希的女儿的话呢，这样子可以说是中了基因的彩票，中大奖了。但是这件事是会引起很多舆论的讨论的，因为佐佐木希她的婚姻状态，为了防止 我不觉得有人不知道，但是也可能是我自己太八卦了。先来简介一下佐佐木希好了，佐佐木希是一个公认的美少女，然后在好像17岁还是18岁还是16岁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名的杂志模特，就是一张神颜，然后168公分，所以不是脸而已，身材也很高挑。那有些看到佐佐木希那么漂亮的人会误以为她是混血儿，但其实不是，好，不过她真的长得就很像混血儿。好，那佐佐木希有多漂亮呢？她是曾经某一年的全球百大美女票选的第33名，然后她同时也是外国人眼中最漂亮的日本女星的第一名。然后佐佐木希的童年有一个比较坎坷的算是经验吧，就是佐佐木希的爸爸在他12岁的时候，在佐佐木希12岁的时候自杀身亡，因为他爸爸那时候经营一个交通运输事业，然后发生了一些意外，他爸爸就没有办法走出那个阴影，然后就选择自杀。这件事对佐佐木希影响很深，甚至他一度就是选择成为不良少女，就拒学，然后开始在外面鬼混这样子。然后后来有慢慢的选回到学校，然后打工被发掘，然后成为模特这样。然后佐佐木希是在2016年的时候，据说是2016年的时候就跟大他14岁的搞笑明星渡部健结婚，然后隔年就正式了这个消息。2018年之后的时候，佐佐木希就生下了他第一个小孩，是儿子。这段婚姻开始就很多人不看好，因为年纪相差比较大，而且感觉也是相差比较多，就是一个谐星跟一个超级美女这种感觉。然后到了2020年的时候，渡部健被周刊爆料是一个出轨惯犯，好，就是早在跟佐佐木希结婚前就有多个出轨对象，然后这些跟这些对象的关系维持到婚后，就是外遇啦。其中出来爆料的一名 B 小姐跟渡部健维持了多年的外遇关系，然后地下情人说渡部健对他非常的差，就是挥自己来呼自己去，常常夜里有需要就打电话叫 B 小姐来，而且地点也都是就很轻率的选择，比如说好像是剧组的大楼的地下室的残障厕所这样子。那我们这里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日本的公共厕所清洁是比较用心的，因为如果在台湾的话，公厕这个可能各项条件有更差的气味或卫生整洁，但是日本的或许好一点，我不知道。然后 这都算，这就已经很糟了、哦、把人家约到公车来办事，这就很糟了。据说杜部建还会在事情完成中，而且据说也只花了几分钟就完事哦。哦，然后据说杜部建会在事情完成之后给 B 女10,000块日元，真的是不如不要给啊！为什么要给他10,000块日元呢？就是从约到公厕到结束之后给10,000块日元，这 就全部都是一种 很低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一种低级的暗示，就是他觉得这段关系的价值就是这10,000块日元，或者是他觉得这段关系就只值得在公厕发生，或者是他就是这样定义冰女的。所以冰女出来爆料呢，也不是为了要比如说夺上位或什么破坏他的婚姻关系或什么，而是因为冰女真的希望杜部建这么顽劣这么糟糕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这里就是第一个疑点呢，就是冰女怎么不就分手就好了呢？对，这就是何必希望杜部建改过向善呢？如果杜部建他决定改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定成佛，那他也是会结束婚外情啊。如果他决定当个好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冰女的这个想法是有点难捉摸。然后舆论一出又是热烈讨论，不过杜部建本人承认了，就他确实有出轨的行为。好，之后哇，大家就会觉得就连佐佐木希这样的女孩子，就是漂亮到这种程度了，都还会遭遇这种事啊，就是是不是没有人能逃过婚姻的一个虐打呢？啊，没有人能逃过婚姻的残害呢？说到这个题外话，我也加一个好友，算是我追踪他，他是也是儿童教育界的一个怎么讲，热心于儿童教育界的一个人士，比较提倡自然学习的。然后他是这个朋友呢，我称为 G 小姐，G 小姐她的先生是外国人，然后她跟她先生并没有打算有小孩，他们是结婚但是顶客族啦，就这么简单来说。然后居小姐的好朋友比较年轻的哈的女性朋友要结婚了，然后因为这个比较年轻的女性朋友想要跟男朋友有小孩了，所以就来跟居小姐说这件事，而且问一下她的意见。居小姐说她只有一个建议，千万不要结婚。就是作为一个婚姻的过来人，居小姐对于未婚要走入婚姻的朋友只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如果可以的话拜托不要结婚。好，然后那个朋友就很尴尬，那年轻的女孩子就好尴尬。然后这个居小姐在她的脸书有公开这件事，她的脸书就是她的好朋友还有一些追踪者嘛，因为她在儿童教育界算是也有一定的声量，下面很多人都深表赞同。就是同样被婚姻经历过婚姻的苦难的一群妇女同胞们就在下面说，对对对对对，说得太对。好，当然我不能说婚姻里没有一些比较折磨人的时刻，但我们也不能够全盘否定婚姻的所有的面向还有它的价值，因为像居小姐以及那些也劝大家不要结婚的已婚妇女也都是结婚的啦。所以但那所以说在婚姻中到底有没有值得追寻，有没有值得守护的呢？可能要自己去找到答案了。好，回到佐佐木希，2020年被爆料出来杜部建外遇之后，真的是他这不是外遇能说明的，这杜部建真的是很在女性眼中很糟糕的一个男生了。然后杜部建他有说他外遇的原因，就是虽然他已经拥有了像佐佐木希这么漂亮的伴侣了，但是他还是会忍不住注意其他可爱的女孩子嘛。然后之后就开始有很多人的传言说他们在婚变的，就是在准备离婚了，包含杜部建买房子，然后杜部建成立一个基金要给他的儿子念那个私立贵族学校到高中什么什么的，然后佐佐木希开始准备复出演艺圈，结果 没有离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是没有走向离婚。然后佐佐木希就积极的回到荧光幕前，因为渡部健已经完全接不到任何工作了，就是国民渣男了，没有任何的戏剧或者是节目愿意找他。然后佐佐木希就开始承担起家计，然后重新的慢慢的好像想要恢复这个家庭的完整。就有很多各方不同的意见，觉得说佐佐木希真的不需要吊死在这棵树上，真的不需要去保护或者是去原谅渡部健。好，但是佐佐木希做出了他的选择。到2022年的时候，好，开始渡部健也慢慢的有一些要回归荧光幕前的趋势，开始有工作。然后年底的时候，佐佐木希就公开了他怀孕的事，然后也说他愿意原谅渡部健，愿意守护渡部健。因为渡部健他有一阵子没有工作的时候，甚至必须去做一些演艺事业以外的工作。据说佐佐木希都还会去他工作现场帮他加油打气。这个女孩子也太可爱了吧，就是真的是谁能够跟这样的人结婚，谁就是上辈子积了很大的福报，我只能这样说。好，当然像佐佐木希这样有名的大众的偶像明星，他的任何的所作所为可能都会被放大去检视，但是我们就不是他。好，要是我是佐佐木希，我一定每天花10个小时在那边照镜子，我会沉迷于我自己的美色无法自拔。好，但是幸好我不是佐佐木希，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难去知道真相是什么。不过呢，关于婚姻或者是外遇，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所还不知道但是已经有人发现的事实或者是真相。最近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是闲书啦，就是不是那么科普或者是不是那么严谨的书籍，但是像有时候看一看闲书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本书叫做《真姓社长才知道婚姻的真相》，这本书也是日翻中的，就日本的一个2003年就创业的真姓社社长，他已经经手26万件哦，外遇的委托调查案。之后他去整理分析，发现有很多的事情藏在这个外遇调查的秘密里，然后这本书他也有顺便征才，先跟大家说怎么样的人适合去征信社工作呢？答案就是越没有特色的人越适合，就是在人群中越容易淹没的人就越适合去征信社工作。那这样他这样写之后还征得到员工吗？我很怀疑。还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没有个人特色也是个要追求的或是引以为豪的特质呢？这我就不清楚。好，那这个真姓社社长要告诉我们哪些关于婚姻的真相呢？首先就是绝大多数的外遇本来就不会导致离婚，因为他经手了26万件关于外遇的委托案，来委托的人的动机可以分成几大类，其中35%的委托人是希望知道真相，就是到底另一半有没有外遇，希望能够知道，就这样。40%的是希望这个调查结果能够帮助另一半摆脱外遇对象。15%的人是希望能拥有一张王牌，他就是希望能够掌握另一半的秘密，在日后的一些各种谈判或财产分配或子女教育上，都可以有效的打击另一半。对，有时候队友也是对手啦。10%的人则是希望能够对离婚有帮助，所以前来委托调查外遇的人，其实大概就只有10%是一开始就想好要离婚的。
那确实调查出来有没有外遇之后呢，71%的委托人会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不管是真的很好的维持或者是貌合神离啊，就是空有一个婚姻的壳，不管，但是71%的家庭在得知确知另一半有外遇而且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还是维持了婚姻关系。1%的委托人会联络不到，会消失，打击太大了，然后不想再接电话。4%的家庭会选择分居，然后这个是为了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再复合，冷静一下的分居。8%的家庭选择分居是为了之后的离婚做准备。16%的家庭会因为这个外遇的事实而导致离婚。所以其实大部分另一半就是婚姻中有人外遇的 家庭、哦、71%是不会离婚的。然后这个征信社的社长他接的委托案呢，超过70%以上都是外遇的委托，其他会有一些像是失踪人口寻找啊、个人信用调查等等。然后外遇的委托案证实的几率是90%，就是假如你怀疑另一半有出轨有外遇，然后去委托征信社调查，误会的几率很小，还是有一些误会。比如说有一个案例是先生想要存钱带太太去旅行，所以他就去酒店打工，当然就被当成上酒店外遇、啊、就很可疑，但事实上不是。但是这是很少的案例，就超过90%，就是另一半怀疑另一半外遇，他就真的是外遇。那大概要多久可以抓到证据呢？就接近80%的个案委托案都是在3天以内就掌握证据的，所以很快哦。如果怀疑另一半外遇，委托征信社调查，要有心理准备，很快就知道真相了。发生外遇的年龄调查，最容易发生外遇的年纪是40到50岁，这跟杜布健被发现外遇的年纪是吻合的。然后这是占了38%。第二容易发生外遇的年纪是50到60岁，占了25%。接着是30到40岁，接着是60到70岁，接着才是20到30岁。因为现代人平均寿命提高，而且身体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好，所以说越来越多中高年龄层的外遇。那外遇一般发生在哪里呢？职场哦，职场是发生最高的比例，不过这是日本的资料，因为日本人确实花很多时间在职场，台湾这边我不确定。然后这个综合征信社 NR 调查的资料，发生在就是外遇对象是在公司认识的几率52%，往来厂商6%，所以几乎是跟职场相关就占了接近60%了。然后接着是交友网站19%，就是像听的啊，或者有一些专门就是提供给人寻找婚外情的网站。社群网站10%，同学会8%，网络游戏5%。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有点意思的分析就是外遇对象的关系，其中50.5%是主管，好，就大部分就是跟主管外遇。然后31.5%是前辈，社长或董事长3%，同事12%，后辈3%，就是跟主管外遇的占比是最高。我想因为权力它就是一个有效的春药，再来就是有时候有一点压力的环境会变成一种感情的错觉啦，我猜。好，那这个征信社的调查资料不知道会有帮助吗？那刚开始2003年征信社刚成立来后，这个社长说他大部分接到都是女性委托调查男性伴侣，但是、哦、到了这个2019年的时候，男性委托调查女性伴侣的比例占比已经来到40%了、哦、就是一开始2003年的时候男性去调查女性伴侣有没有外遇的占比都不到10%哦，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能够在职场拥有更多的空间，然后两性平权意识也越来越发展之后，或者是男生终于醒过来了，终于开始有在注意另一半， 因为 我在猜啦，2003年的时候女性外遇并没有比较少，而是男生想都没想到，完全忽视了另一半，我猜。所以现在就是怀疑另一半有外遇的比例，男女几乎是各占各半。好，所以从这个书籍的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说，佐佐木希选择原谅出轨的渡部健并不是太不寻常的事。好，至少在现代日本社会，可能本来就是有高达70%的外遇并不是导致离婚的结局。那另外佐佐木希他的生命中的一些事件普遍认为会影响他的抉择，因为在渡部健的外遇消息爆发的第一时间，佐佐木希就有说他觉得孩子还是需要父亲。那佐佐木希他成长的过程中，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自杀离世，对他造成的打击是很巨大的，就是几乎击垮了他这个人。所以当他说出孩子还是需要父亲的时候，其中的意涵我想可能比一般人更深刻。所以说如果渡部健他虽然很花心，或者是说很不守难得，在外面拈花惹草，但如果他在家庭里面有确实做好一个好父亲的形象的话，好父亲该做的工作的话，我想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佐佐木希对他的看法。再来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渡部健对他的外遇对象真的是奇差无比，这是没有看过那么渣的，这不是渣男了，我觉得已经是人渣的，这怎么会有人这么恶劣，在这样子跟自己交往的人好这样相处。当然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从佐佐木希这个配偶伴侣的角度来看，他的另一半对外遇对象很糟就不全然是一件坏事的。好，因为像我在看这本真信社社长才知道的婚姻真相里面，有很多的外遇导致离婚是因为配偶和伴侣发现说先生对小三竟然比对自己还好，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就是伴侣就常出手阔绰啊，送游艇送豪宅啊，那结果对自己很抠，生活费给很少，那就会觉得这段婚姻到底算什么，就会更想离婚。但是在佐佐木希的一个案例里面好像是几乎反过来，就是渡部健几乎不把外遇对象当人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对佐佐木希来讲，他就会觉得那渡部健可能没有很爱外遇对象，可能那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肉体关系，所以他可能会佐佐木希可能会愿意去比较相信渡部健对自己的感情嘛，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然后另外就是在真信社社长才知道的外遇的婚姻的真相里面有提到，不能说是性直接导致的外遇，但是几乎所有的外遇都跟性有关。那有很多的男性他会在外遇对象上寻求跟伴侣没有办法做的事，比如说他们曾经在跟监的时候，在征信的时候跟踪一名男生，发现这个委托人的先生竟然是电车痴汉，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然后又继续跟踪下去，才发现原来不是电车痴汉。好，他这个委托人的先生在电车上摸的那个骚扰的那个女生就是他的外遇对象，他们是在玩一个游戏，演一个戏这样子。哦，还好不是电车痴汉，好，不然那个我觉得那个问题更严重，已经是刑事案件了。好，不是民事的家庭的诉讼，变刑事案件了。对，但是在佐佐木希的婚姻故事里面也有看到类似的一个场景嘛，就渡部健他可能有一些奇妙的想象嘛，或者是特殊的兴趣，可能必须靠着外遇对象去完成。对，因为不然就是佐佐木希必须去公厕了，这样可能我不知道佐佐木希怎么想，但可能也是很难接受，去玩公厕然后拿10000元出来，那感觉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的心情，太糟了太糟了。对，好，当然了，这个是佐佐木希自己的人生，那我相信他也可以处理得很好的。好，因为其实有时候不用说很执着于 离不离婚这件事，因为也不代表说不离婚婚姻就是能够进行，就是能够幸福进行下去，也不代表说离婚了就会彼此分道扬镳，特别是在有小孩的家庭，这些事还是很难说的。但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婚姻的习俗之后，我开始有一个新的想法。在探讨外遇对婚姻的影响时，其实不妨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婚姻从最一开始就是有必要存在的吗？就是 Lisa 追踪的教育界的好友居小姐的名言，千万不要结婚。那这里要讲一个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叫做摩梭族。在四川跟云南的边界有一座湖泊叫做泸沽湖，泸沽湖呢周围住着一支现在只剩下10,000多人的少数民族，叫做摩梭族。有一些人会把摩梭族跟纳西族混为一谈，但是虽然摩梭族讲的是纳西语，却跟纳西族是有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而摩梭族呢，不好意思，讲这个比较陌生的语言发音，好像在讲什么咒语一样。摩梭族呢，是目前中国仅存的母系社会少数民族。在摩梭族的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婚姻的存在，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归属于另一个人。不管是女性因为婚姻归属于男性，或者是男性因为婚姻归属于女性，或者是男女彼此归属，都不可能。而摩梭族他们是怎么去繁衍后代的？在摩梭族的概念里，没有结婚，只有走婚。婚姻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摩梭族的女孩子在满13岁的时候就会进行成年礼，成年礼之后会盖一个房间叫做花房，或者是盖做花楼。好，这个摩梭族的女孩子13岁以后就住在她自己的花房里，接着就是等着情郎来采花。那摩梭族他们会用唱山歌，唱歌的方式去表达爱意，所以女生可以主动对她理想的男性示好，男性也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追求女生。那双方感觉情投意合的时候呢，男子，摩梭族的男子会在夜间到女孩子的花房前歌唱，如果女生同意的话，他就可以进这个房间，他们两个就算是走婚了。然后天亮之后，男子就必须离开女生的花房。所以说摩梭族没有传统的婚姻关系，也不会有结婚后谁搬去谁家或者是搬出来住的事，都没有。摩梭族的人一律都是跟着母姓家族居住，就是摩梭族中最年长的女性老奶奶或者是老阿祖，就会是家族的一个长老，之后就是他的小孩，小孩的小孩，小孩一律也是全部都跟着妈妈。好，那有一些传说中，摩梭族的女孩子因为拥有一个极大的性自由，一生可能会有30至40个伴侣。那这只是传说，根据摩梭族的人亲身的经验分享，就几个而已，甚至有些人也只有一个走婚对象。但是这件事上没有一个很自私的要求，忠贞的要求是没有的。一般来说，确定走婚关系，就是男子到女子的花房过完夜之后，双方的亲戚就会交换一些食物作为礼物，他们彼此就有默契，就是这种关系了。等到将来小孩，要是这女生幸运的怀孕了，有了小孩之后呢，双方又会进行一次食物啊酒的礼物的馈赠。但是 在摩梭族的观念里面，爸爸并不重要。小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爸爸是谁，但是孩子的妈妈以及母系长辈一般都是清楚孩子的爸爸是谁的，以防日后会有一个近亲之间的交往，所以还是长辈们都还是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但他们并不会跟孩子特别的去强调爸爸是谁，也不会去培养父子或父女之间的感情，都不会。孩子的爸爸就是一样，晚上的时候到花房前唱歌，获得准许的时候就进花房。假如女生今天心情不好或者是没有那个意思，男生就是回自己的家。摩梭族的男子白天也都是在自己的家里的，所以假如我们是作为一个摩梭族的男子的话，我们并不会花时间在自己的小孩上，因为我们白天也不住在一起。那我们会花时间在谁身上呢？会花时间在姐姐妹妹的小孩身上，就是舅舅的角色是比父亲的角色更为重要。然后摩梭族的概念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所以他们并不要求每一个女生一定要生小孩或者是一定要生出女儿，但是在同一辈里面，好，就是姐妹的同一辈姐妹里面，至少要有一个女性的继承人，要有一个女性的后代，不然这个家族将来可能就会断了延续。好，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生育的职责或者是非得生女儿，也不用。那至于摩梭族的男子就完全没有被要求任何事了，就是作为一个自在的家庭的劳动力的存在。那大部分的摩梭族男子就是会参与姐姐妹妹的育儿工作，就是会当一个好舅舅。那虽然有这个走婚的一个习俗，但是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就是比如说当一个女生她满13岁了，她有自己的花房了，她可以开始去找对象了，只要她找的对象跟她不是近亲，没有人在意他的对象是谁，就不太会去反对，不会说这个男生没有前途或这男生看起来不好，不会去要求这男生的太多事情。因为同样的观念，孩子的爸爸是谁根本不重要，孩子一定是跟着妈妈、哦、所以等于说男女都有很大的求偶的自由，不用什么门当户对，或者是不用有钱有房，都不用，感觉对了，在歌声一来一往中确定建立起某一种默契之后就可以了。那同样这个走婚的伴侣也不要求一生一世，可以一生一世，如果双方真的觉得彼此不错的话，可以常常这样在夜间相会，然后也没有其他对象。但是如果说女方有其他想法或者是男方有其他想法，也不强求，并没有离婚的概念，因为没有结婚，所以就会事情就会自然的发展。假如今天女生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兴趣了，她就会跟另外一个人在白天唱起山歌，在晚上唱另外一种歌，就是这样而已，然后都会很坦然的接受这件事。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人，就是受父权主义钳制而不幸自由的人，会有一种幻想，就是摩梭族可能很常交换伴侣，但其实也没有，这也不见得，看个人的需求。但是摩梭族的男性出乎意料之外的，可能比我们这种传统婚姻社会的男性更加的忠贞。因为能不能进花房的最后的权利还是在女生手上，就女生要不要蓬门今始为君开、哦、是女生决定要不要开那个门的。所以男生反而是很重视自己的一个难得，就是不能很花的话可能进不了花房、哦、可能会被嫌弃，那就不好了、哦、所以、看完、哦、去研究摩梭族的传统之后，越研究越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原来人类的婚姻还有这样的一种缔结伴侣的可能。在摩梭族的社会里面是没有犯罪的概念的，是一个很和平的社会。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家族血缘 关系紧密的小社群，在这样的地方本来就是比较少犯罪的。再者是因为男女之间都拥有很大程度的性自由，所以性相关的犯罪也会比较少。再来就是因为是母系社会，所以每个小孩几乎都是在妈妈、妈妈的姐妹、舅舅、阿嬷、外婆的教养下长大的。这种 以女性作为文化或者是领导的灵长类动物本来就会较为和平，就是大部分的气氛都是 挺欢愉的、挺无争的、挺和平的、挺重视他人的感受的这样子。不过因为现在近代社会的演变，然后泸沽湖也是一个观光景点了，所以摩梭族他还能存续多久，走婚仪式还能存续多久，老实说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它或许会变成一种像文化遗产的形式。但是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或许我们不能像摩梭族那样走婚，但是这个概念或许可以在新的时代去产生变化而加以应用。就是女性一定需要婚姻吗？或者是说新的家庭一定要伴随着这个婚姻关系吗？有没有可能女性她可以拥有她的小孩，然后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一起去抚养？当然是可以，法律上可以，实际上是可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社会更乐见于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说在今天有一个女生她选择不结婚而有自己的小孩，她会被说是单亲妈妈，孩子会被说是没有爸爸。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终究还是有个爸爸的吧，就是不然小孩也不可能是复制人啊，还是有个精子的提供者的。只是说这个爸爸未必会在小孩的教养中扮演太重要的角色，参与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少。或者这个女生她也可以选择不要让爸爸知道她有这个孩子，但是 这不可以吗？这会有隐忧吗？好像也不见得。好，就是有爸爸有妈妈是当然是我们比较能够常见的或是习惯的家庭模式，但它其实用宏观的人类的角度去看，它不是唯一，也不一定是最好哦。比如说曾经有过的母系社会，比如说台湾的平埔族，或者是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母系社会中国的摩梭族，其实母系社会它有可能带来一个更和平更快乐也不一定。对，所以说新的时代或许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家庭的概念。好，回到佐佐木希以上。佐佐木希为什么原谅渡部健，或者说他到底有没有原谅，其实也是未解之谜。因为那只是在公众形象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实际的家庭生活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或许他们真的已经过得很幸福了，渡部健已经悔过或者是改变了自己，或者是说他的私生活，或者是说他的感情他的性生活是一回事，或许渡部健一直在家庭里面都还是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的角色，这我不知道。但从人类是个动物的这个角度去思考，佐佐木希不管渡部健有没有外遇几次，佐佐木希都还是他的小孩的亲生妈妈，这是当然的，小孩就是从佐佐木希的肚子里生出来的，没有任何角度可以去质疑这件事。那佐佐木希自己也知道小孩的爸爸是谁，小孩爸爸应该就是渡部健。所以有没有外遇与否其实不太影响到他们的基因的延续这件事上，就是非常非常动物的角度，已经不是从人类或者是人类社会去思考，从动物的角度去思考。这有时候某种程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疑惑或感觉好像女性对男性的外遇有一个比较大的包容程度，而女性外遇就必须被禁猪笼，可能大家 看过《甄嬛传》这样子，如果后宫嫔妃淫乱的话，那下场之凄惨。可是后宫的皇帝如此的淫乱却没有关系哦，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从生物的、动物的、遗传的、繁衍的角度来看，女性她拥有绝对的自信，她的小孩就是她的小孩。而男生现在可能可以，比如说 DNA 检定，但是在远古的时代中，可能只能像《甄嬛传》演的滴血认亲，然后滴血认亲的水又会被皇后动手脚，所以不准。就算皇后没有在滴血认亲的水中动手脚，也是不准的，因为他是用血型去看的。我们都知道，不是父亲的血型就等于孩子的血型，不是。好，所以等于以前的人他完全没有办法确定孩子的父亲的身份，可能只有妈妈知道了。所以在以前的时代，对于男性来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的来由啊。如果他的另一半有外遇的事实，那他的小孩是不是他的小孩，就必须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才会有像摩梭族这样的母系社会，这样的走婚，就是对孩子的父亲是谁只有妈妈知道，所以孩子父亲的是谁就不那么重要了吧，哦，跟着妈妈，孩子宝宝跟好妈妈就对了，哦，这种感觉。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哦，当然我们不是说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哦，因为我们毕竟已经活得不那么像动物了嘛，哦，吃东西吃喝拉撒睡还是像动物，但是很多人类独有的一个社会啊，或者是一些规范。好，但是如果从这么动物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佐佐木希要选择像渡部健这样的伴侣。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渡部健他拥有一个很积极的繁衍的态度，繁衍就是繁衍这两个字。我喜欢看火凤燎原，然后我里面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孙策，我觉得孙策好帅，就是帅，还有一点小雀斑，而且每次出场就他孙策死得早啦，所以出场的画面不多，但是每次都好像要跟周瑜来一点什么同志情谊了，然后出场又一定都站得很帅，然后他还配备有弓箭，哇，都会常常站在那种山之边悬崖边，然后把手伸出去，然后这时候就会有风吹起，然后孙策他会说什么呢？我终于知道繁衍的真谛了，哦，就是孙策最喜欢繁衍了，他就是总是在讲繁衍的事。那从历史的角度去回测为什么孙策那么重繁衍，因为他早死嘛，哦，所以他一定要重视繁衍的，哦，不然故事就结束了。好，所以，繁衍这东西当然是非常生物非常动物的原始的一个词的概念，但是人类有多少的理性呢？我们现在已经，过得看起来跟其他动物完全不一样，但是真的吗？我们的思考真的 不同于其他动物吗？我们遇到美食我们还是忍不住啊闻到味道还是会觉得饿啊，那会不会跟某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也有些冲动呢？会不会还是很动物本能呢？那在繁衍的这件事上，基因，好，渡部健他拥有的一个基因代表就是一个积极向外寻求繁衍可能性的基因。佐佐木希他拥有的基因当然就是一个外形，哦，不管是样貌身材，哦，我觉得个性感觉好像也很不错的这个优质的基因。好，佐佐木希这边的基因不用讨论，他就是他有的。那他拥有这样的基因之后，他怎么去将这个后代的基因最大化？不管是质与量上，在这个切入角度的话，可以解释为什么他选择渡部健。好，因为假如是一个非常积极向外去发展关系，用几分钟的时间就会结束一次性行为的男性的话，他的这个繁殖力是很强的。所以佐佐木希当他选择渡部健作为孩子的父亲的时候，他可能意识层面不太可能是这样想事情，那这个人就有点太奇妙了。但是会不会很原始的身体告诉他去做这样的选择，包含他已经知道渡部健就是一个出轨的惯犯，而且不是出轨一次，一次要出轨6个人，好，一只手都数不完的，还是愿意跟他有第二胎。 然后这个第二胎是为了能够维持婚姻吗？或者是在某种非理性能思考的层面，他选择了这样的基因组合？嗯，哇，又是一集奇葩的广播。Lisa 不会跟大家说千万不要结婚这种话，或者是说赶快离婚吧这种话，齁，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些状况或课题。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刻都还是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比如说佐佐木希，我们看到他没有选择跟渡部健结婚，有些人是不能理解的，就是佐佐木希那么漂亮，为什么还要持续耗在这个渣男身上？好，但是一样的，就是佐佐木希他还是拥有他人生极大的自由跟选择的权利，在各个面向上，不管婚姻这件事他选择了存续，或者是断个干脆再找下一个可能性，或者是他选择了像我们看见的跟渡部健再产生一个基因结合的后代，对，他还是可以在很多方面努力去把他的生活过好，也祝福他了哈。那我要继续去养病了。我不知道下一集广播的声音还会不会这么的有磁性，希望还可以咯，拜拜。